有，
目的。
有，哦，等一下，找不到你啊，
找不到吗？
对呀，找不到，啊，等一
哦，不
下。
能吧？没事，您录了也行。
哦，找到了，找到了。好，好，来看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主耶稣受试探，哈，第四章的一开头。对，那在看主耶稣受试探之前，就是主耶稣受洗。那在更之前，就是施洗约翰来预备道路。这三件事情，是主耶稣传道之前，他需要做成的哈。那做成了之后，就继续往下，就开始出来传道了。好，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了主耶稣受试探最后一次了哈。对，就是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主耶稣受洗，然后主耶稣受试探，现在受试探了。那前面两个试探已经看过去了，所以分别是食物的试探，40昼夜没有吃东西了，所以一定是很饿的。那撒旦就试探耶稣哈。然后，第二个试探就是那个，神说要保护哦，主耶稣的试探啊，对，也主耶稣回应试探的方式都是用神的话嘛，对呀，食物的试探的时候，对，主耶稣回应是什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第二次呢，那魔鬼撒旦看主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他，他也用神的话啦。主有答应过你啊，要吩咐你，对，吩咐神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啊，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啊。那明明讲过喽，对啊，结果主耶稣马上抓到重点了，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是主有说过啊，他有应许，可是那是在按他的旨意活的前提之下，不是你主动去找找东西来试探，那你主动去找事情来试探主，试试看哈，试试看主在不在这里啊，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在争闹啊，米斯巴水。他在争闹啊，试试看主有没有在这里。你本身那个试试看的心，就意味着你里面有不信的心，所以才会试探。那主耶稣也是一样，用神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有回应了。那是前面提到过了哈，所以我们大致是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新的进度啊，就是第三个试探啊，对，万国荣华的试探。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4章8节到1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8到11节，谢谢。
魔鬼又对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又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由天使来伺候他。阿门。
阿门，谢谢好姐妹。好，万国荣华的试探。 哎，细节第八节，哎，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所以这是意象啊，意象在脑海里面的啊，对，然后呢，指着万国荣华来跟耶稣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对，但这个试探什么？万国荣华啊！魔鬼撒旦说要赐给耶稣，换句话说，这万国荣华谁的？魔鬼撒旦居然有资格说赐给你耶稣，万国荣华谁的？魔鬼撒旦的啊！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万国荣华，对啊。全部都是苦，都是撒旦的，都是人的人性里面那个罪恶，彼此互相的算计、经营、累积，然后囤起来、囤积起来的这整个万国荣华，你看到的，无论是这些人的经济活动啦，无论是人的在地上的任何的活动啊。然后你看到了万国荣华都是魔鬼撒旦的，所以他才说我把这一切赐给你。那个"赐"这个字跟你讲是他的，万国荣华是他的。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试探在试探什么？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来到这地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成就十字架的救赎，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孽嘛。这大家这个从你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这个事情。耶稣来目的，我跟你讲，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你赎罪而已啊。耶稣来的目的啊，他要建立神的国啊。换句话来说，他为人赎罪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成就了十字架救赎之后，对，神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你了，那是他成就十字架救赎之后，神对他说的应许。可是事实上，主耶稣来到地上。真的成就十字架救赎之前，他早就知道了。神是要透过他来建立神的国的，有没有？主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他就描述他讲的第一句话，对，事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服于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即将实现了，耶稣来就是要实现神的国的。如何实现神的国？创世纪第一章，对，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起初就在黑暗里头了，还没造物质界之前，这是在黑暗里头的，啊。地势空虚浑沌，渊面黑暗了，很深很深的水。那很深很深的水，表面上是完全的黑暗了。很深很深的水的表面上是完全黑暗，水面上神的灵在运行，水面之上神的灵在运行，那光明的神在黑暗之外运行。所以创造的第一个动作要照进那黑暗里面，所以神说要有光。神的第二位格进到那个黑暗里头，介入那个黑暗里头。哦，所以那个神说要有光，你不要觉得那光是受造物啊，那光才不是物，那光不是物质。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我来到地上是世上的光啊，他是光啊，神本身就是光啊。”神说要有光。 不是创造光啊，不是啊，是神的第二位格，那个光介入那个黑暗的权势啊。我们如果讲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好，所以这个宇宙万物本身它的起源就在一个灵界的黑暗的笼罩之下，借着创造要在黑暗当中来荣耀神的名。借着人在黑暗当中要荣耀神的名，可是好像神打了败仗一样，造了人之后没两天啊，对啊，做娼夫的原来造了第一个人，就被第二个人拉去得罪神了，然后从此罪恶权势在人的世界又掌权了，对。又掌权了，神再次介入审判罪，然后预告了什么？啊，那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啊，对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埋下一个救赎计划在这里头啊，创世第三章，人犯罪又埋下一个救赎计划。那个计划要实现什么？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成就那个救赎啊！女人的后裔啊，整个宇宙万物就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啊，其他人都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只有那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啊！耶稣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然后把那个黑暗的权势再度扳回来。那你知道意思啊？你知道意思了哈？宇宙万物的受造之前是灵界的黑暗里头，神主动介入这个灵界的黑暗，让光照进来，那开始了创造的头一步。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人掌权，可是人造没两被造没两天，就又堕落犯罪了。堕落犯罪，让人知道人有罪啊，让人知道人。会犯罪？什么叫犯罪？什么叫做犯罪之后的责罚、审判？什么叫做责罚、审判之后，神还有饶恕？都要人学了。然后有一天，神自己带来救赎，带来真正的饶恕。主来到人间，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成就之后呢，有一段恩典的时期。这段恩典的时期就是呼求主名就必得救的时期，啊，教会时期，主耶稣受难了，啊，死里复活升天了，啊，感谢主啊！他的门徒出来开始传道，开启了这个恩典的时期。在干嘛？在建立神的国。所以，我们总个架构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人间是干嘛的？除了成就十字架救赎，他要做王掌权的，他要实质做王掌权的。所以，你看到了万国的荣华，在那个时候，全部都是耶稣的啊啊！主耶稣来这边。就是要把万国的荣华抢夺回到神的手里啊！主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得着这个万国荣华。你看啦哈，我刚刚讲了整个圣经的架构了。主耶稣来就是做这件事，要把万国的荣华夺回去，回到神掌权的状态。结果这一路子就是最辛苦的道路。现在魔鬼撒旦带到高山上，对着这个世上的这个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你只要俯伏拜我，我把这一切都赐给非常的简单，你拜我一下，这就是你的，你何必呢？你何必要走那个最痛苦、最辛苦的道路呢？何必呢？对， 要替人赎罪，啊，把你一切天上的尊荣舍了，然后地上受这些罪人啊的气，然后最后被这些罪人来背叛，被这些罪人啊来蹂躏，然后最后才死。你何必那么痛苦呢？何必走那么一遭呢？你只要拜我一下。从撒旦的角度来说，只要拜我一下，这都是你的，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啊，耶稣回答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拜一下，哈哈，拜一下就完蛋了，拜一下，拜一下耶稣啊，在地上为人呢、啊。拜一下魔鬼撒旦呐、啊，他连神的地位都丢掉，拜一下，啊，犯罪了嘛？主的心意，在这个地上的人只能单单敬拜神而已。你拜一下魔鬼撒旦，你拜一下地上的任何的偶像，你就得罪神了。你一得罪神了以后，主耶稣如果他一个。本质上是神的生命体，来到地上人间，受不了这样的苦楚，好，拜一下，妥协一下，他连神的地位都要丢掉，更不用说啊，替人赎罪这件事了。替人赎罪完全没有任何的立场，因为自己本身拜一下了，拜一下魔鬼撒旦，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替所有人赎罪了。他自己都得死了，拜一下他自己都得死了，啊，主耶稣很清楚啊，他自己的位分，啊，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你有没有看到三个试探？最后主耶稣的回应都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讲三次，啥意思啊？主耶稣所有的事情都是经上记着说，他的生命的根基都在乎于经上记着说，连救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承认他是真正的主宰的这一位主，我们的根基是出于他的，结果他自己来到人间。他说，他的根基都是出于经上记着说，你听得懂意思吗？所以说他在人世间所有行为、思想、人生规划，都在乎经上记着说。啊，对，都是根基于圣经啊。都是根基于圣经。最近呢，我有机会刚好去看到一些网络上，因为网络上有很多教导啊，那一些精心制作啊，对，精心制作啊，哦，所以那些视频呐，哇，那个录制品格规格多高啊！当然，讲这些神学的讲道的，哇，那五花八门，各个立场，可是统一啊，能够点击率高啊，那个演算法把你放出来，哎，你要找资料哦，马上点到它，那是因为大家都点了，受欢迎啊，所以演算法把它推出来让你看到啊，对，制作精美啊。那个内容上面来说，没话说，讲知识的层面那丰富啊，可是那个神学立场，你真的讲起来乱七八糟，每一个人的立场，对啊，都有各种立场都有，对，有灵恩派的啊，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啊，有全能神的啊，反正你想得到的这种。这种神学立场，那网上都能够相对应找到它精美的制作啊。其中现在有一系列的 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他们推出来的中文的，那个视频他说什么？他就指着那个宗教改革那一部分讲，唯独圣经。他就说，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过了头的产物，改过头了啊！唯独圣经，就也说，也就是这是神学字眼啊，就是他们从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家们大家的共识啊，也就是我们今天你所信的，除了罗马天主教，所有新教正统新教的啊，这个重要的神学基础。他指着那东西讲，唯独圣经，就是你所有的信仰啊的根据啊，你在这个信仰当中辨别是否是异端啊，那几个重要最重要的神学的根基那其中一个除了三一论之外，其中一个就是唯独圣经，也就是你所有的根基信仰的教导一定是从圣经出发。如果没有圣经的话，那就不是神的旨意。比如说，那个神说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你会看到正统的新教的教会没有这些塑像，没有。对，那罗马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这个教派古老的，它的塑像，它的花箱子在那里。那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都把它改回来了。对，你的信仰，教会里面如何运作，唯独圣经对，一定是以圣经为基准。结果他说，宗教改革这一部分改过头了对，改过头了他说。那个圣经上讲不可以拜偶像，是摩西十诫在以色列他们这样一个那个时代当中，当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之后，按照希伯来书爱子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就是那一个像，神的像。你见到耶稣就是见到父，所以呢，因为耶稣已经是真正的那个像了，我们现在就开放了对，所以呢，你可以有画像，也可以图像、雕像来表达耶稣也就连带的表达了耶稣所象征的父神自己，所以。当他们就看到那个罗马天主教会对啊，就整个传统下来就是充满了这些塑像，都是12使徒的像、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你到哪边都看到那些像，只要是他们是那个天主教的教会，东正教也是。他说这些是优良传统、教会传统，你们这些宗教改革的。你们过头了。你们如果宗教改革改的是那些赎罪券，改的是罗马天主教里面那些腐化，那改得好，那连罗马天主教都说好，现在罗马天主教都说好。可是你们改过头了，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错的，不应该是唯独圣经。哇，那个视频拍得可好了，说服力可强了呢。对啊，那我稍微来看一下。对啊，讲得头头是道。那录音的那个人呢？那个人我不知道是现在是那个人工智慧录的，还是真人在录的。那个声音的品质很好听啊。对啊，一个男生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啊，讲得很有说服力啊。就一听内容啊，完蛋了。对啊，原来在讲那个，原来是这个天主教的人的神学思维拍起来的。对，我为什么讲这个？连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你看到他这里只是受试探的时候，他永远都是经上记着说， 然后你在观察主耶稣他的，无论是神迹奇事也好，或者是他接下来教导也好，他始终都是经上记着说，他的根基，主耶稣自己接下来教导的根基，都是根基在旧约圣经的经文上面。对，如果任何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修正，而是指正，所以他来成全律法。那成全的律法就是把律法书没有讲完的，或者是被文士法利赛、耶稣那时代文士法人解错的，他重新的用一个正确的解释，或是延续的，继续把它讲得更清楚。所谓的新的是延续前面的，继续把它讲得更清楚。他没有做任何跟原来旧约圣经无关的任何新的启示，没有。我的意思是，连主自己来到人间，都是唯独圣经，都是唯独圣经。对，这个是铁打不动的，雷打不动的唯独圣经。好，所以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就必须要捍卫一下你这个主耶稣受试探也好的，其他的你看到福音书主耶稣任何这个行为模式啊，有教导啊，一律都是延续旧约圣经，对，延续旧约圣经的，他所以这一律是经上记说，所以真的就是唯独圣经。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讲话，没人讲话。
牧师，
哎，有。
我看到三，这个就是今天读的这个8节到11节，看到通过刚才你答的这个，就是魔鬼这个，他说，哦，万国的荣华赐给耶稣，看到这个就想到，我说错了，求神怜悯，就是看到这个也是魔鬼在耍着诡计，在欺骗耶稣啊，明明。其实活在这个撒旦的权下本来是挺苦的，他反而说耶稣，你不要去受那个十字架的苦啦，你跟着我啊，怎么怎么的，好像这样解开以后，就是他明明跟着撒旦是受苦的，我们被这个四罪捆绑着，光想自己的事啊，遇到的这些苦难都是活在罪的权下，反而是痛苦的，他反而在，骗耶稣跟着他是去享福的一样，这个荣华富贵、万国的荣华，这就是在欺骗耶稣，对吧？
是没错，不过呢，也不全然，因为他讲的，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欺骗。不过他讲到那个地上的生活的话，有部分是，人分辨不出来的，听起来好像正确的。我举这个例子来跟你讲，你们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哎，那些那个含着金汤匙长大那一些官宦的子弟，你说生下来世上苦，你觉得他们看你觉得苦吗？你很苦啊，他不苦啊，他不苦啊，对啊。他觉得我天生就是太子党了，他不苦啊？为什么？人家不需要奋斗啊。从这种角度来看，这就是魔鬼撒旦应许的。对，魔鬼撒旦应许的，他愿意顺着那个思维下去的话，他真的服败了。把一切都死给你，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听得懂啊，牧师，我说的这个只是片面的，是老百姓这一面的。你说的这个加上，把我这个一修真就是全面的。人家那个富二代呀、啊、什么的，人家就不苦了，真的是就是这个万国荣华，人家什么都有啊。
是啊，
其
也
实
就
这
是，
个我说的这个苦，只是对的是普罗大众
我知
在
道，
生活当中老百姓。但是你这个一解开以后，人家真的是，人家不苦的。谢 谢，我更明白了。
我是顺着讲啊，不是只是解答我们于姐妹的问题，我只是顺着于姐妹的思维往下讲，魔鬼撒旦的作为才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呢。他要欺骗你啊，太容易了，要欺骗人太容易了。你不用讲很绝对的，家里只要是这种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对啊，在国内不是含着金汤匙而已啊，是跟真就是就是他们那种家族啊，对啊，一生下来就带着权柄的，对，那个。是在权柄之下，他在拜这些权柄啊，不拜这些权柄啊，他管你真理呢，他管你神不神的呢，他管你啊，他手上有权，手上有钱，世世代代，对啊，自己拱卫自己的权势，他在拜魔鬼撒旦呢，这一切都给你，对，这一切都给你。那事实上，不要讲说那个出生的人，我们现在这世界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个起头在那里，啊，稍微有一点人的脑袋啊，不是真正的智慧啊，神的智慧另外一回事，稍微有一点人的脑袋，削尖的脑袋都要去拜他们了。我跟你讲，是不是都要去拜他们？好生活啊，干嘛那么苦？我依附权势啊，我好生活嘛，对不对？我只要去拜，我只要把这些当做我人生最大的。其实，这种心态就是造成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个社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大家都是依附权势。大家都是抓着去拜了，所以很多真话不敢讲了，啊，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做不出来了，原因就在这里，是黑暗掌权的世界啊，对，你去拜了嘛，你去顺，你去俯伏拜了嘛，所以你能够稍微好一点的生存呐，对。那这现在我们遇到整个国家民族遇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对啊，难怪了，难怪人家要禁你，难怪人家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啊要对付你，你知道意思了吗？其实就是这句话，所以为什么讲圣经要有执照啊？听得懂了哈？为什么讲圣经要有执照了？你要照我的意思来分，来讲圣经，你不可以照他原来的意思来讲圣经，你照我的意思讲。所以讲圣经需要执照的原因在这里。你看懂了吗？圣灵让你参透万事，就是圣灵在你的心里，按着神自己原来的那些文字，因为刚刚讲到唯独圣经嘛，是不是？对啊，经上记着说，你真正照神本身的经上记着说的那种意思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当你知道圣经本身在讲什么，你在对照看到这世界的思维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那这些经文呢？这实质上多的是这种现象。对，你撇下神， 你干嘛？你撇下神自己的心意，你何必照神的心意？那么辛苦的路，对不对？我们讲不要讲别的太复杂的，就讲你信耶稣的啊，信耶稣要面对的那种家里面的属灵征战，何必呢？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走物质主义的路线，不要去想太多。你干嘛信耶稣要信得那么纠结呢？你干嘛信耶稣啊？跟这个全世界的歪不一样的想法，你干嘛要在这个世界上装清流呢？是不是？所以你真正在圣经上持守要这样相信的，耶稣给你挂保证，对，你一定会有逼迫，原因就是这样嘛。这个世界是魔鬼撒旦掌权的，你现在照圣经、照神的意思去做、去活的话，你就是跟他格格不入。对，你那么渺小，你一个人，全家都不信，全家族都不知道。都没信，你一个人在这个信仰，你坚持什么？你那么辛苦干嘛？对，为什么众人独醉你独醒啊？你装清高啊？啊，像这些垃圾话要喷，随他想法喷呐、啊，魔鬼撒旦在背后啊。所以，你走世界的路，走魔鬼撒旦的路，在那种事情上看，在现在看起来反而容易。对啊。你没有信耶稣，没有那么麻烦，你反而容易在这世界上混，反而容易在这世界上啊，对啊，对啊，你碰我，我碰你啊，削尖了脑袋可以找这杀出一条血路，没原则嘛，不需要有原则嘛，对，哪个器官坏掉了，我只要花钱花多一点，下午就能够换，这什么世界啊？哎，人家方便呐、啊，你按着那套思维逻辑，方便得很呐、啊，有钱有权有势，就是世界为你开，道路为你开的，对。结果呢，耶稣，你干嘛那么累？干嘛那么辛苦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干嘛被这些啊那么渺小，那么无知？充满了罪恶的人，干嘛为他们的缘故来上十字架？何必嘛？世上的荣华都是我的，你只要拜我一下，魔鬼撒旦的侍卫，这一切都赐给你，容易得很啊！我感谢主啊，耶稣 不像我 我很容易就掉到。对啊，世界上的道路去啊，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感谢主，就因为有耶稣一个人的这样的坚持，一开始真的只有他坚持啊，其他人都嘛是妥协了，只有耶稣是坚持的。你说你听得懂吗？整全世界只有耶稣是坚持的，其他人都妥协了。诺亚在他的世代里面，诺亚方舟那个诺亚在他的世代里面，他就是那个坚持的。可是他坚持到最后，居然也有醉酒的时候，你懂意思吗？也有放松的时候，对呀、啊，我们是人呐、啊，我们地上的人呐、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靠得住啊。诺亚只是一个例子啊，他做得那么好，然后洪水过去之后，他也有机会醉酒啊，对，都会有疏忽的时候啊。世上的人呐、啊。连最好最好的像诺亚这样的先祖，他都会有疏忽的时候啊。你说，更何况其他的人，在他同世代的每一个人，都跟随这个魔鬼撒旦的脚步，跟随这个世界走了。一开始是该隐，他是头一个跟随世界的脚步的。啊，不算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已经是跟神有一个生命的连结，从一开始就有了。所以出伊甸园的时候， 神要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对，皮子哪来的？要杀动物才会取皮子啊，要流血才会取了那个皮子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神就马上了预备，后来才知道的救恩呐，让亚当夏娃能够穿上那个衣服离开伊甸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真的是一无所知啊。反正是后来神怎么带他，神怎么教育他，反正配合神就对了。所以我不觉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这个神就完全没关系了，不是没有。他们是在乎的，亚当夏娃是在乎神的。头一个不在乎神的，就是那个该隐，是他开始走世人的道路，然后一直到挪亚的时候，不管你哪几代，不管你祖宗八代，这算得到的都是那些敬畏神的，不管哪几代，到后来都不敬畏神了，到后来的世代全部不敬畏神了，唯一一个敬畏神的只有挪亚，没有了，其他都走世界道路了。都去拜撒旦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若俯伏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那实际上，世上所有的人都被万国跟万国的荣华牵着走了。你知道意思了吗？为什么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是讲这样子？对，神的儿子见那人的女儿 美丽啊。然后呢，就娶来为妻了，这不就是自由婚嫁吗？现在包括你自己，不就是看男的帅，女的漂亮，你才去追人家，你后来修成正果啊，这成为夫妻，不都是这样来的吗？这不是正常吗？是啊，那是人的天性啊，对，眼目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对啊，互相的寻求夫。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都是走这种道路啊，没错，这是人的天性，对，也是人的罪性，没原则的。这个人不信耶稣没关系，漂亮就好。这个人不信耶稣没关系，他彩礼拿88万，没关系，有世界就好，有钱就好，不讲原则的哈。不就是这样吗？就跟着万国荣华走了，这都对啊。神咋回事啊？没事，没关系，好生活就好了。你听懂意思了吗？我们个个都是在俯伏拜撒旦的，表面上没有去拜撒旦教，可是你的心态上面就跟着这个万国荣华走了，不用原则，对。创世纪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那是整个人生的写照。所有的人的人生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差不多都这个样子。一开始对罪一无所知，哎，可是呢，从你有自我，从你有开始有自我想要的叫做欲望了以后，那原来那个东西不照神的意思分别上，你就叫做私欲。然后人起了私欲，然后就这个对啊，你就结成胎了，生出罪来了，是不是？都走那条路，然后一直到大洪水的时候，全部的人都不走神的道路了。然后审判就下来，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眼下回过头来看，对，这是个试探，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我现在在讲应用了，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就是这个。你俯伏拜这世界，你俯伏，事实上就拜撒旦，不是神的都是撒旦。你对金钱欲望的追求啊，你对你物质欲望的追求。乃至你属灵一点好不好？你对心灵欲望的追求，你都在追求魔鬼撒旦。只要那些不是神，只要你哎呀想要更高的境界，可是跟神没有关系，有人的宗教的追求，都在追求魔鬼撒旦，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在为什么耶稣回答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值得你追求的只有神自己。这个人世间值得你把你的生命聚焦，你把生命的意义摆上去，你把生命的期待摆上去，你所摆上去的对象，值的只有神自己。我们在这边都有一定的岁数了，好吧？你小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追求，进到婚姻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个对象根本不值得我一辈子摆上去这样爱。人是会变的，姿色是会过去的。那6块肌、8块肌，哎，到你一定的岁数都变成1块。是吧？人值得你用一辈子的心血去追求的东西，在人间没有，只有神自己。对，那如果你把不是神的任何的东西摆到那个位置，你去追求它，你到后来你就发现，对。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所有的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场空。你把不是神的放在那个位置，然后去追求，事实上就是去拜啊，到后来就是一场空，魔鬼撒旦的欺骗。弟兄姐妹，包括婚姻，包括婚姻，有没有看到有些夫妻真的是感情好啊，好啊。对，是人间难得找得看到的白头偕老，好啊。对，到老的时候互相的依靠，对方就是自己最大的依靠。总有一天一场空，包括婚姻也是，你把你依靠的对象放在你挚爱的配偶，很美。我们人的文学上面很美的景象，我相信，对啊，神，如果你在敬畏神的心意当中，也是神赋予你的福气。可是，你有的依靠了，你把你的配偶当做你人生最宝贵的啦。神，你没有看中的话，总有一天你一样也是一场空。人是会死的啊，你再怎么彼此相爱、白头偕老，其中有一个走的时候，你就一场空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这个回应啊，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人生全部的写照。我们感谢主，我们信神的人知道哦，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最大的，他是最重要的。除非你的所有的思维啊，你个人的人生哲学，除非你是奠基于这样的尊主为大的意念之上，感谢主啊。对，你这样子，你所有的人的核心都奠基在神这个最主要根基上，这个载具啊，这样一个依托，就拖着你直到永生。可是，只要你的人生有其他任何的事情比神更重要的话，你就在拜撒旦了。你就在腐败撒旦，你把那个东西，那个不是神的，当做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对，你到后来你就知道虚空的虚空，连讲3次，这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对发现的，对，虚空的虚，人生只是虚空而已，不管你这个过程里面有多么美好的意义，你有任何事情比神还重要的话，你到你自己人生的最末了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是虚空，就是这样。我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至于到那种境地了。我们知道，对，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啊。事实上，圣经直接这一句话"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除了马太福音以外，还没有地方呢。不过有类似的，有类似的啊。那所以。那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啊，那经上有， 类似的经文啊，类似经文，在《生命记》6章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可是他没有凸显这句话，没有凸显单要侍奉他，对不对？不过下一节就有把那个意思讲出来了。14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把那个单要侍奉他，那独一真神的概念就显出来了那也许主耶稣讲经上记着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生命记6章34、34节，组在一起你就哦，原来就是你在讲这个意思，单拜主你的神，等要侍奉他。另外一个地方撒母耳记上7章3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转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也要单单要侍奉他出现。那独一当拜主你的神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在撒母耳这个讲话当中显出来不过这两处地方，生命记6章13节。撒母耳记上7章3节合在一起看的话，那的确有这个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神，单要侍奉他的概念所以弟兄姐妹稍微灵活一点所以我们讲唯独圣经不是要跟你讲哦，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或者是我们今天教会引用圣经你要一模一样的字不需要这样吹毛求疵就主要的那一个原则你没有圣经上的那些原则，你是顺从这个原则，不是违反它的，基本上你就在一个经上记着说的范畴里头了好，有疑问吗？第三个试探讲过去了，有疑问吗？来，蔡春燕姐妹有疑问吗？
你好，牧师，没有疑问，谢谢。
谢谢哦，好，让大家讲讲话多讲几次了，几年下来我就记得你们的声音了，这样谁是谁就开始对得上号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了。4章12节开始出来传道，到17节主耶稣开始传道，第一个动作在哪一边传道的他是照着预言来的，也是照着经上记着说来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4章12节到1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
我来读。
好。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所以这整个段落呢，就把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连位置哪里开始出来传，都照着预言，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然后地方这一部分照着预言，传起道来，那个道的核心就是17节那里，天国近了，应当悔改这是马太福音描述的，路加啊，对不对？那马可福音那边 啊，就是一章14节、15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的4章14节跟马可福音的1章14、15节，事实上就是讲同一件事啊，就是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主题。那、好，那我们看细节了哈。对，那14、12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所以应该是主耶稣刚刚要开始传道，施洗约翰就下到监牢里面了。对，对啊，就被。这个小希律王给抓起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啊，施洗约翰就指着那个小希律王说："你不应该把抢了你哥哥的老婆，然后当你老婆。"啊，他的确这样干。对，施洗约翰就指着这事情在责备小希律王，哎，你会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效法施洗约翰一样，指着你的君王啊，他有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指着你的君王骂。原则不是这样啊，圣经记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以后基督徒都有那个义务啊，你国家的君王哪边不行了，你就要指着他骂。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施洗约翰可以？人家付代价低一点嘛，他知道这样责备君王的后果，人家会杀他。他知道，他愿意付这个代价。你也说你愿意付这个代价，我跟你讲，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你要知道施洗约翰指的谁嘛？他指着小希律王嘛？那小希律王是谁啊？我不是问他的出生背景。小希律王他的王权，官方的王的名字啊，王权啊，是犹太人的王，听懂了哈？关键就在这里，血统上面，他这个希律家族，他也有犹太人的血统，不纯，他们混过了。可是罗马皇帝封那个大希律王是分封王，他是犹太人的王的头衔呐、啊。然后传给他小希律王的时候，这个地界已经被瓜分了，势力范围比较小的这个小希律王，可是他一样的头衔是犹太人的王。你的君王不是犹太人的王。你听懂意思了吗？差别就在这里。神设立犹太人的先知，专门针对犹太人讲话的，包括了犹太人的王。所以，施洗约翰他去责备犹太的人的王，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神呐，耶和华神的旨意行事，反而。啊，抢了自己哥哥的太太当自己老婆，对，他指的是这件事情违反了律法了，所以施洗约翰可以骂，应该骂神的旨意。你不是，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你看他现在你自己国家的君王不像话，所以你就指着骂，那你自己刚好，对啊，刚好遭逼迫，神没这个旨意要你去受逼迫。啊，对啊，你自己去找逼迫的，对，刚刚好，所以不是你不要做这样应用，基督徒不要做这样应用。好，我们既然讲到施洗约翰下到监牢里面，顺带提一下，耶稣听见了约翰下在监里，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才开始出来传道，所以我们大概时间就可以掐得住，对，主耶稣。是在施洗约翰下监牢差不多那个时间才开始出来传道的，有没有？约翰福音也有提到，对呀、 使使约翰的学生都在跟约翰讲啊，老师啊，现在你的学生都跟着耶稣啦。因为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就有人跟啊，跟着耶稣啊，就是那个安德烈嘛，约翰跟安德烈啊，他们是使使约翰的学生，后来施洗约翰一指着耶稣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哎，他们这两个学生就跟着耶稣了，从此就跟着耶稣了。所以这种人还有一些，所以施洗约翰学生开始有人就打小报告，告诉施洗约翰，对啊，你施洗的那个耶稣，现在他施洗人更多，其实耶稣没有施洗，对啊，是他对、啊、耶稣的门徒哈。啊，是喜欢讲什么？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也那么刚刚好。施洗约翰的工作差不多完毕了，他下到监牢里了。耶稣开始起来工作，主必兴旺，我施洗约翰必衰微。啊，所以施洗约翰很清楚他的工作的角色，他开路先锋的角色扮演完了，那被他开路的主就接上来了。哎，所以时辰上就那么刚刚好。对，耶稣听见约翰下到监牢，就退到加利利，然后从那里开始出来传道了，是3节。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所以加百农，从经文上你就可以知道，加百农是主耶稣传道的宣教基地。啊，他各城各乡的布道。一个行程一个行程，可是呢，传一段时间，他都会回到加百农。所以你看到福音书的经文，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在描述又回到加百农，原因就是这样，那是他的宣教基地，传道之前就预备了住处在那里。很可能耶稣的母亲跟他弟弟们啊，还没成家的都住在一起，也有可能哈、啊，都在加百农那里。对，那为什么扎堆在加百农呢？住在那里呢？我跟你讲，他们家穷，他们家穷，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家穷啊。对，所以兄弟姐妹要住在一起，就一个地方，除非嫁人了或者成家了，要不然住在一起。早起来很容易啊，每次耶稣出来在外面讲道的时候，妈妈带着弟弟们又在等耶稣了。人家告诉耶稣，耶稣正在里面讲道，讲着讲着，哎，你妈来找你了，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来找你了。结果耶稣听了这句话，马上有一个临时起意的教导：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遵行神旨意的，遵行神的道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你们就是我耶稣的母亲的弟兄。讲完了才出去应妈妈的话，对，加百农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耶稣就住在那里，然后那个地方靠海，那个地方靠湖啦，加利利湖。不过他们就好像云南贵州的那海子，湖就变成了海了，对啊，青海省就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大湖叫做青海湖啊。啊，可是事实上不是海嘛，不是我们今天讲，不过他们都讲海，所以你理解的哈，对，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所以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啊，对，就在从加百农开始哈，然后那个地方区域呢就在西布伦跟加百农的边界上，来。西布伦加百农在哪里呢？荧幕上你看得到哈、哦，啊，你看到始终很容易找，从加利利湖开始找起。哦，这12个支派的啊，那个分布图哦，西布伦在这里，拿弗他利在这里，加百农呢，就是你看到这里，在加利利湖这个。上面这一条蓝色的就是约旦河的北边的约旦河谷，加百农就在 这个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的左岸，就是拿弗他利地的最这个西南角，这个西南角咔咔角那里，就是我鼠标这里哈。对，你知道了哈，西布伦拿弗他利，那为什么西布伦呢？哦，这边没有标出来，拿撒勒就在这里，所以主耶稣长大的这个那个小村子拿撒勒就在那里，就在西布伦地里面，所以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确从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开始出来传。好，那我们再看，为什么要看那么仔细？因为下面一句话讲的，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然后14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为什么又要多那么几个字？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因为先知以赛亚说过预言。关于这件事的预言，那预言怎么说呢？15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就是这几个地方。那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大光了，对，光要照到黑暗里面嘛，光的工作在黑暗里面开始工作的。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不就光了？在属灵征战着呢。哎，结果在黑暗里的百姓见到大光了，开始从那边工作了，见到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了，发现不是，不是你发现一只虫子，不是那种发现哦，这是发光显现的意思，光照耀出来的意思。好，所以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出来，照着他们，照着那个死荫之地里面的百姓。好，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哈，以赛亚曾经预言这件事，从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为什么叫沿海的路？这个海是加利利海啊，所以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是沿着加利利海，大部分时候沿着加利利那几个小镇，它是常常最常跑的路在那里啊。对，那几个小镇格尼撒勒啦、加百农啦、伯塞大啦，那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湖的西北岸，西北岸，就是这个湖的西，这个是湖嘛，你分成四份。左上角，就是刚好这几个城市就在这里，波塞大、加百农、格尼萨勒，对啊，那到西南角远一点的一个地方叫做格尼萨啊，不是，它叫做这个格拉森那个不穿衣服被鬼附呢，在坟里乱跑的那个就在湖边。他往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格拉森离湖有一段距离所以格拉森地方那个地方耶稣到了那个地方，不是那个城市，那个地方湖边对，然后赶出那个鬼那个附在那个没穿衣服山里面用石头砍自己，尖声高叫他们那个人就在这里好，所以主耶稣传道，你可以知道福音书记载了。很多时候都是环绕的那个加利利湖边，那开始出来传的就这样子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是主耶稣按照我们国内现在的用语叫龙兴之地对啊，藏南龙兴之地是不是讲小湖啦龙兴之地，好啊。那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这里又要一个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圣经这本书就是预言书啊，不是算命书，是预言书。预言什么？预言救赎，预言神的国的实现。那 救赎跟神的国所写，完全就是以主耶稣为中心。这预言书专门预言耶稣的，所有关于主耶稣的预言都要实现在耶稣身上，用这种方式来向世人印证，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完全实现旧约圣经的所有的预言，没有第二个人了，就好像一个密码一样。对，报上你的密码，结果密码不对，进不去，密码不对，进得去，只有主耶稣进得去，因为只有他的密码全对，也就是所有指向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每一个，每一个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头一个这个公开的场景，所以他解释给他的门徒们听。对呀，你们信心太迟钝啦！从摩西和先知书里面所有关于我的预言，不都要应验吗？他一个一个交出来，一个一个指出来讲，每一个都要预言应验，所以真的就是唯独圣经这个概念，你不能又被罗马天主教拉回去了哦，有道理，有道理，讲的真有道理啊！你完蛋了。讲的真有道理，因为耶稣都唯独圣经，耶稣每一个动作都照着圣经做啊，他所讲的接下来的教导都完全照圣经啊，所以啊，你不要再高举什么教会传统啊，再高举这个那个的，那完全没那个意思啊，对，好啊，所以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这一段话，那这一句话在以赛亚书9章1节了，我就不读了哈。那个因为雷同哈的每一个字都差不多那开始解释了为什么在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加利利湖畔的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那里叫做。黑暗呢？为什么那里的百姓叫做坐在黑暗的百姓呢？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有广西南宁的，在边界线旁边的那个边境的关口城市，对不对？现在的省会呢？今天人家跟你讲，你是那黑暗里的百姓，你服气吗？你绝对不服气嘛，对不对？为什么只有我的地方叫做黑暗，别的地方就不叫黑暗的百姓？我跟你讲，耶稣来之前，所有地方都满是黑暗，所以不要被那个黑暗弄生气它有它的用意。为什么描述成黑暗？这里。圣经里面讲那个黑暗里的百姓是人的感受，就人觉得那个地方是黑暗，对，人觉得那这些觉得那个地方是黑暗的，自己也在黑暗里面，自己不知道对不对？耶路撒冷没有比较光明啊，耶稣来之前，耶路撒冷没有比较光明，从神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较光明。可是从人的眼光来看，那是首善之都啊，那是政治中心啊。上海人说我们是经济中心啊，别的地方的就是黑暗，哈哈。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所以他把人的想法，黑暗的百姓照人的想法把它写下来。其实从神的想法，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没有接受耶稣，都在黑暗里，管你北京、上海，全部都是黑暗。可是呢，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不觉得自己黑暗呢，他觉得我们是中心了，别的地方，尤其是边边角角的是黑暗。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那坐在黑暗的百姓，为什么他们黑暗呢？为什么人的看法，即使是因为是这样？牧师啊，你这样讲，这个明明是圣经的句子，一下子你人的想法，神的想法， 神留下圣经是给人看的，为了人能够读得懂。有的时候神让那个先知写下来的这些字句啊，难免要迁就人的想法，让你看得懂吗？所以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哈，就让用人看得懂的啊。可是目的呢，这些描述都为了让你看到神要你看懂的启示。所以神常常会用一些对啊，人比较能够看得懂的文字，人的想法来讲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要强调他真正要讲的那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黑暗的地方，西布伦拿弗他利，其实我刚刚讲的已经藏在这里头了，藏在我的话里头了。耶路撒冷在这里，对啊，那是他们的京城啊。那拿弗他利西伯伦边边角角，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什么亚瑟不见了？自从北国灭亡于亚述之后，这一些支派都马被掳走了，不见了。尤其是马拉西这个马拉西有两块啊，西边的马拉西跟东边的马拉西。东边的马拉西，这里就是撒玛利亚，北国的首府撒玛利亚，那边是最严重了。跟外邦人，因为亚述帝国把北国消灭之后，有计划的做人口灭绝的事情，种族灭绝，怎么灭绝？不是把你们杀光，能够杀的当然杀了，其他没有杀的，让你搬家，混乱你的血统，这。历代志下有写的经文，对，把你血统混了，外族的男人，因为打仗嘛，俘虏啊，对啊，俘虏他不抓回去亚述的，他拿来充那个充编啊，对啊，拿来充编充军啊，所以这外邦人的俘虏呢，就抓到这边；那这里的北国的俘虏就抓到别的外邦人的土地去。所以男人互换，换到你那个地方以后，你要成家要生活，然后生下来孩子自然就混血了。他有计划、有系统的去混乱你的血统，所以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就是这样。所以其他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他们就歧视撒玛利亚人。那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个马拉西这块地方地图上的，就撒玛利亚这地方越严重。所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阻隔啊，犹太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歧视撒玛利亚人，他们连撒玛利亚村庄都不愿意经过，以至于北边的犹太人相对来说他混血没那么严重，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崇拜的时候，要绕到约旦河东岸，然后到耶利哥附近，过约旦河进耶利哥，然后再上到耶路撒冷。他们走弯的一条路，绕了一大圈的路，是这样的，要绕开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地理位置上来看，什么加利利、什么拿弗他利、西布伦支派已经没了，哎，可是呢，地方还在，人血统上稍微比撒玛利亚人比较纯正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那个亚述帝国，他在混血的时候最严重的地区在这里，其他的。对北国来说，那一样也是边边角角的地方不是那么重视，所以就因为这样，人家不是那么重视的结果，反而让一些血统比较纯正的以色列人留下来了，然后呢，他们因为血统没有混，他们的家族传统上面来说，犹太人嘛，家族传统。他们要过年过节，还是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思维，让他们经过数百年的500多年的国家灭亡，北国灭亡的更早， 700多年的国家灭亡对呀，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家族传统，他们的血统，还存留的比较纯正，可是，在地理位置上面，离耶路撒冷来说，那真的就是边边角角外邦人的土地了，因为隔那么远了。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对啊，就好像你是南宁那边，北京看南宁那一边，那个边陲之地啊，对，从人的那种地域主义的看法，那真的是被贬到那里的意思啊。如果不是为了历练的话，那个做官的被分到那里做官啊，那就是被贬官才会贬到那里的地方。所以不是我故意这样讲，这个歧视南宁啊，歧视藏南啊，歧视漠北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了解释当时候人的想法，以色列人想法真的啊，西布伦、拿弗他利那个地方的人呐、他们耶路撒冷就是看不起他们，就是那是边边角角地方的人，那个地方又是在黑。在外邦人的土地，隔壁就是外邦人嘛，所以啊，他就说那是坐在黑暗的百姓，从以赛亚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坐在黑暗的百姓啊。结果现在耶稣在那里，耶稣从那里开始传道了，坐在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了，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了，对，那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角度来说，那几乎就是被撇弃的土地嘛。没想到耶稣从那边开始传道，有光，光照到黑暗里。耶稣传道就是光啊，对，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那个道的本体啊，那个道的本体，也就是那属灵的光的本体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有光。创世纪第一章那要有光，你不要把那个光解成受造物啊，那你把它解成受造，哦，那个光是被造的啊，神造天地万物第一件事情造了光，完蛋了，你把耶稣描述成被造的了，你不可以这样解的哈，对啊，所以要有光，那个要有光是神的第二位格啊，那个是耶稣来到世上是世上的光哈，哦，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了。讲的都是耶稣出来传道，所以照这个预言，耶稣来真的来传道，就从那里开始传。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讲完了哈，照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耶稣来了，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啊，这个都是这个，我们是不可以放掉，不要被那些你看的那些小视频啊影响。那个做的再怎么精美，错就是错啊。第一个讲过去了，第二个就是17节这里，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主耶稣传道的第一个主题，事实上就是他传道3年半的全部，对吧？他开始传道，总有开始出来传的信息嘛。那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不约而同都指向同一件事，记录主耶稣传的头一个信息，都是这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对，他告诉你什么？主耶稣他服侍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实现神的国，天国近了，还没实现，讲话的时候还没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呢？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死透了，神的旨意成就了，主耶稣荣耀神了。天父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得荣耀了。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受难、死里复活，从那时候开始，天国开始实现在地上。 完全实现在地上。门徒开始出来传道，建立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地上。天国实现在地上，叫天国近了，靠近了，还没有，还没到，还没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什么时候到？耶稣成就了神的旨意，对，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显现开始门徒的筹备会，教会的筹备会，在最后面那段时间，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这。至少这12个使徒，其实应该加上这些贴身的门徒们，对，经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些所有的门徒们，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受圣灵，他们受圣灵，然后有教会的筹备会，等到耶稣升天以后，这个筹备会就是祷告会了，到后来120个人。120个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啊，为了要领受的圣灵啊，还没领受啊，要受圣灵的洗啊，为了所应许的圣灵的洗啊，那这120个有一些先领受圣灵，有一些没有啊，带领的先领受圣灵了啊，其他被带领的那120个同心合意、横切祷告，他们还在等着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受圣灵呢。对，神的国实现了，所以为什么讲那这么多，讲到那一边去？因为天国近了，讲神的国。神的国这个字，天国，我交换着讲，原因是因为马太福音讲天国，马可福音讲神的国。那主要是写作的时候要收到这些福音书信的对象马太就是比较。聚焦在是犹太人来看他的马太福音这封信所以迁就于犹太人，所以他有很多犹太的旧约神学放在这里面，用犹太人习惯的这些用词遣字在描述耶稣传道的事情所以天国这个字是针对犹太人写的，为什么不讲神的国神呢？因为他们不愿意。犹太人经历了国家灭亡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不敢妄称主名了。他们觉得人随随便便讲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那叫妄称主名，不敢了。所以他们到后来描述神的这个字眼的时候，用天来代替。所以天国，天国讲的就是神的国好，天国近了，什么是天国？什么是神的国？神掌权的国度神国神国就神掌权，讲的是权柄啊。神掌权的国度，天国进来就天神掌权的那个神的国，然后呢，既然靠近了，还没到什么时候到？我刚才已经讲，主耶稣受死、死里复活以后。神的国真正的完全实现，从那时候开始，完全实现是开始的完全实现，真正神的国完完全全的神，神完完全全在神的国里面掌权，那要等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了。千禧年在地上实现神的国度的掌权，勉强可以说是因为那时候魔鬼撒旦被捆在无底坑里面所以。涵盖了神的国完全实现，地上的完全实现就是千禧年国，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1000年之后，魔鬼撒旦又被放出无底坑了，又在扰动这些万国万族来敌对那个神的权势了，又开始有这个哥哥马各的大战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再一次来把他们都一次都灭了，然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开始。真正的完全实现的神的国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是奠基于主耶稣受难开始所以。这就整套的所以 后面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于我们已经信耶稣的这些信徒来说是必然的，我们一定有份的。更早之前那个千禧年国也是基督徒一定有份的。然后在这千禧年国当中，你是用死里复活的身体活在地上的人的千禧年国的国度，那也是个必然的，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所以神让你死里复活。所以讲来讲去，这个神的国所有的实现是启动于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我说启动，神的国嘛，神的权柄开始这个地上显出来了，就是主耶稣传道嘛，显出来了，等到真的开始立好根基的时候，那个就是主耶稣受难了，死里复活，那个神的国开始在这个地上实现了，不是只是传道而已了，开始有人信了，跟随主的话了。神的国开始在人心中掌权了，有别于传道时期主耶稣传道的时期基本上那个新的约还没有成就也就还没有所谓的圣灵内住圣灵内住是一直要到主耶稣成就了十字架救赎然后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从吹的那一口气开始。才有所谓的圣灵的内住，神的国在地上开始实现了，所以我花时间讲这个近了只是神的旨意靠近了，神的国即将开始实现，开始传道了嘛。然后呢，你们应当悔改，这个。马可福音就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边只是讲悔改，没有讲信福音悔改，那我们就把当悔改这样讲了。什么是悔改？悔改这个字讲什么？你人对神的态度180度的改变，而且只有一个方向，从不信变信。你不能说180度改变。哦，从信的变不信也叫悔改，那就错了对，所以只有一个方向，从不信变成信，从对神冷漠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不信变成是神你是我的至高者，不是脑袋里面理性的至高者，不是，是你情感的至高者。不是只是理论上他是最高最大的，不是。当然，包括这个理论实现在你心里，因为这个实现的过程，你肯定有那个感受，十字架救赎的经历。所以，那一个至高者指的是感情上的至高者，是你生命实现的至高者。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别的至高者了。你的配偶不是至高者，你自己也不是至高者，你的儿女不是你的至高者，你的公公婆婆不是你的至高者，你自己的父母亲不是你的至高者。你的喜爸爸、彭妈妈不是你的至高者，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配你心中至高者的位置，只有耶稣。只有天父上帝，这个才叫做悔改。我们平常讲悔改讲太浅了，后悔改过来。哦，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后悔，我改过来，我不做了，那才不叫悔改呢。那个不是内心的，那个跟神没关系。对呀。男朋友惹得自己小女朋友不高兴。我为了讨好小女朋友我悔改了，我悔改了，那哪叫悔改啊？跟神没关系，所以圣经用的字“悔改”这个字只用在神身上，人跟神中间的关系，人以前对神是冷漠的，不把神当一回事。我醒悟过来了，是因为神给我很特别的恩典。光照我，让我醒悟过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了。 我是那么的可怜，我在神面前一无所有，我原在神面前我才发现我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愿意回到神面前求神赦罪。把神当做我生命里面的至高者，我接下来人生都要跟随他的脚步，这才叫悔改。你转向神了，悔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神的意思，180度的转向，对，心灵里面的转向，对，不是只是承认一个罪啊，我错了，然后改过来。那是太肤浅，太肤浅。那是中文字，你只看到中文字，然后你用中文字去想后悔改过来，才不是呢。你以前没有神，以前对神冷漠，现在终于发现神才是真神，独一的真神是我的至高者。然后这个悔改，你没有办法自己悔改的，除非神光照你。对啊，你没有神的光照之下，你太习惯了活在罪里面，太习惯活在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里头了。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原因？因为你逃脱不了你自己自由意志嘛。每一个人都天生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呢、哦，哪一个人生下来他就知道哦，我应该荣耀神，我的生命意义就是以神为中心。谁啊？除了耶稣之外，谁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对，所以悔改，为什么耶稣讲，人若不悔改，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讲两次，为什么？他强调两次嘛？为什么？你没有真正心转向神之前，你是以谁为中心？你以谁为标准来分别上？你当不了自己，所以这种状态叫做罪人。所以你解释为什么神眼光光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原因，对呀、不是只是讲哦，神有更高的标准而已。哦，对啊，对，你说你没有犯罪，你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哪有罪啊？哦，没有神，心思意念里面犯罪就是犯罪了。神犯罪的，想看他犯罪的标准，比人看他标准多高得多了。我跟你讲，没得比。你要讲标准的话，是没得比，所以不需要比。你当然讲出来，帮助人家能够更认识一点是好事。真正的讲，为什么人有罪？就是人看事情的标准，从来不把神的意见当标准，就是完全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这才是真实的原因。为什么神看人每一个都是罪人的真实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办法天生就是以神为标准来看事情，你都是以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喜好，也是个人的欲望。你用个人当标准，而不是以神为标准，所以在这种样子情况之下，神眼光看待人，个个都是自行其是，心里面没有神啊，个人任意而为，那个人都是任意而为的状态，因为你自己自己就是标准嘛，所以才犯罪嘛，神看人的眼光都是犯罪。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在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情况之下，有谁能够自己哇领悟过来，那么的有慧根？我不应该自我中心，我应该以神为中心啊！没有圣经，如果一个人想到，那他就是圣人，他就是开了一个像释迦牟尼一样的法门了，他悟出一个道了，那个道能够救全世界人，没有嘛？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呀、所以啊，人会得救，不是人有能力得救的，是神怜悯啊，神恩典啊。没有人知道这个道的情况之下，神让耶稣来传道给我们。对啊，指出我们， 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真相，指出我们需要悔改、归回神。对，悔改的心乃是神所赐，不是任何一个人心里面生得出来的。所以啊，你传道你不能讲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啊，你一定要悔改啊！你告诉你的小孩啊，你继续打电动，你要悔改，你喊1万次，人家不听你的。因为悔改的心不是你是的，不是你骂出来的。所以啊，你看到一些行为不合适，小孩子或旁边的人，你直接骂是没有用的。你骂，有起了一个作用，出了你一口恶气。是啊，人家你骂过头，人家反弹，人家也出你一口恶气啊。所以骂真的没有用，讲。需要把标准讲出来，把心态分析出来讲，骂完全没有用。那该怎么办？你祷告神赐他悔改的心呐、啊。提摩太前书里面的经文，对不对？对啊，对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如果有人在你传道的时候抵挡真的话、真道的话，你该怎么做？你当用温柔的心祷告神啊，或者神赐给他悔改的心，以至于得救啊。啊，所以那个悔改的心是祷告来的，是神给的啊，不是说你喊祷告，他就乖乖的啊，你喊悔改，他就乖乖的悔改了，你喊不出来的，骂不出来的，对，那悔改的心神赐的。对，你们当悔改，当然这是，哎，对啊，耶稣叫人家悔改，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宣告。耶稣知道，这是呼召你悔改，呼召你有愿意的心悔改。而另外一方面，你真的会悔改吗？有呼召了，你真的会悔改吗？不会啊。这个人之所以会悔改，神是他悔改的心，所以一方面神呼召人悔改。二方面，那些真正会悔改的是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有矛盾吗？呼召人悔改，结果不给人家悔改的心，矛盾吗？听起来矛盾啊！就神呼召人悔改，结果悔改的心需要神所赐，如果神不给的话，他也就不悔改了，他也就没有蒙拣选。对，你想对了，没错，神就是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在拣选人。所以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悔改的心，当事人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按照他心里的想法，我悔改或我不悔改。可实质上悔改的心神所赐，是神在拣选人。那干嘛呼召？连带我们干嘛传福音？都是神所赐的啊，神都知道拣选谁了啊，那我们传福音干嘛？考验你。考验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跟神同等？你是谁呀、啊？你竟然跟神同等的，好像跟神一样平起平坐。哎，你不考虑我啊，神？你是悔改的心，那我干嘛？对啊，我干嘛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个考验，考验你的心呢、啊。骄傲跟神同等啊，所以你居然敢这样讲话啊？敢这样跟神讲话，跟神叫板，你敢呢、欸？对、啊，对、啊，合适的心态不是这样跟神叫板，不是说啊神拣选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是我选，你跟神叫板了，对、啊。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于人的道路。神要拣选谁，世上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包括他个人本身。蒙召是一回事，神的呼召临到你，那神在进猪般的意。福音要传遍地极，神要呼召全世界的人来归向他。各国各民各族，对，神呼召临到了，可是真正的转向神、悔改归向神的不多啊， 不是全部蒙召的人都有啊，所以蒙召跟蒙拣选是两个概念，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说是一个概念，不是，是两个概念。蒙召的是神呼召，神正在进诸般的意，透过基督徒的传道，透过神自己让人家做梦，让人回转归向神，呼召人回转归向神。可是这个人会真正的回转归向神，那是因为神自己的拣选。悔改的心是神所赐的，所以神赐悔改的心的同时，就是拣选的落实。那些没有神赐悔改的心呢？没有。所以啊，他还在这边判断来判断去，辩证来辩证去。我觉得这没道理。这什么耶稣为我们罪死，哎，没道理。这真是笨蛋，居然想耶稣会死里复活，笨蛋。他有没有蒙召？他有啊，所以他能够讲得出哇，耶稣为人罪死在十字架，他觉得没道理嘛。神有没有呼召他？有啊，可是他没有信，没有信是吗？他没有悔改。啊，我们知道啊，那是因为神没有赐他悔改的心，是理论上。可是你能确定神真的就完全在这个人一辈子当中不再赐给他悔改的心吗？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当事人没有理由说：“神啊，你看，给我听到福音，你没有拣选我，你没有拣选我，所以啊，对啊，我不信是应该的。”你没有理由这样跟神讲话，没有理由。让你听到福音已经是恩典了，你听到福音，然后你决定不相信，那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能怪神没有给你悔改的心，你懂意思吗？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是独立自主的，神绝对尊重的，神不会强迫你信耶稣，不会。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想法在这个位阶，神的思维在更高的位阶，人的位阶你永远参不透神在面前如何的带领。人的理解只能够事过境迁之后回头看啊，感谢主，当初神是我悔改的心，我那个时候信了。我们人永远只能事后诸葛的回头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在时间流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来预告神有没有拣选，甚至当时候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办法说神给我悔改的心，神没给我悔改的心，你没有办法，你只要事情过了以后回头看啊，你充满了感恩，神实在怜悯我，所以我的得救不出于我，是神拣选了我。对，人的思维里面是有的，哦，我决定。信主了，今天带我的那个弟兄或姐妹，他邀请我觉知祷告，我决定了，我要觉知祷告。对，你有你个人的觉知，你的决定是，这是你得救的，你之所以得救的一部分，是因为你觉知跟随主了吗？你决定要信主了，的确有这个你决定的部分，对呀，的确有。可是促成你有这样一个决定的心理的那个感动，不是你自己生得出来的，一定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你所听到的道，在感动你，促成了你会悔改，促成了你会决定要归向神。所以那一个悔改的心，正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你听到的道，在你心里预备着，他给你这个悔改的心。你有决定的层面，是的。所以信主，你肯定有决定层，那是人的决定，人的层面。可是，在你人决定之前，是神给你感动。所以那个悔改的心是神给的， 是你决定之前神给你的。所以这里面既有人的决定是人的层面，也有真实的在属灵的神更高的神的那个层面里面，他早就预备你了。两个层面都有，只是人的决定因为神的感动变成必然。所以人的决定其实不是这个人得救的最重要因素，最重要因素不是人的决定要信主，最重要因素是神不止让你蒙召，包括了神用神的道在感动你，神在你人生处境上让你经历到神的话，经历到神自己的能力，那一部分是神自己的作为，那就是给你悔改信的过程。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讲的是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好，我今天这边就讲稍微深一点，没办法，需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整句话就是主耶稣他3年半所有的服事的总结，先讲，开头时候讲，他来的目的是干嘛？主耶稣来的目的，就带来神在人心中掌权，对不对？就是神的国嘛。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成就神的国，而成就神的国的头一件事情，就成就救赎。成就救赎，他死了，天父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到天上去。地上主耶稣的门徒开始出来传道，开始建立神的国，教会开始实现。对，神的国进了，好，耶稣来了，神开始要在人间有所作为，要在人心中掌权了。那你们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回转归向神，这是呼召。真正人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的心呢，是神所赐的。你也要一个决定，决定要归向神，两个层面。呼召不是没有用的，不是讲废话。呼召是要告诉你，你应该的，应该这样。神正在进驻般而已。到后来，你有一个决定是要悔改归向神，是有那个决定。那可是真正促成你后来有那个决定的是，在决定之前，神感动你，神赐给你悔改的心。所以你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不是你自己选择信耶稣，不是，是神拣选你，不是你拣选神。好的，那我讲过去了哈。所以主耶稣他接下来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以这句话环绕着啊，他要实现神的国了。那对啊，所以老百姓应该悔改归向神了。对，好，今天到17节，有疑问吗？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感谢主，谢谢你。黄小林姐妹听得懂吗？的不方便讲话。
老师，我这最后我听懂了，前面我们孩子没听好，跟你说，
前面没听懂，是哪里没听懂呢？
那我等听录音吧。我前面因为带着孩子给外延，
哦哦哦，你说你现在全听懂了啊？
啊，
之前有
那这
些
最
地
后
方。
这听懂了，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比较抽象一点哈，我想说，刘文娟姐妹听懂了吗？有疑问吗？刘文娟姐妹有疑问吗？听懂吗？ 好，没关系，对，那不方便讲话，来，啊，所以我们，哎，进到那个，接下来就是4章的18节到22节啊，对，对，彼得打鱼，那我们福音专题基本上都讲过去，那这边的弟兄姐妹呢，应该都有受过预科的装备哈。除非你是这个最近起来旁听的，啊，来试试看我们圣经学院上什么课的，你可能就不知道我们讲彼得打鱼啊，那个我们怎么解的哈。不过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是有这些预科的装备了，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带过去就好了，大概知道就好了哈。那我来读哈，就把它带过去了。啊，马太福音4章18节看到22节，哈，对，西门彼得，耶稣叫他打鱼，哈，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称呼那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啊，耶稣看见这两个了，然后呢，他们正在海里撒网，那他本来就是渔夫嘛，打鱼的。哎，所以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啊。这经文要解哈、啊，如果你只是照字面这样看下去的话，那是什么成什么样子啊？对呀、啊，耶稣讲了一句话：“哦，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哦，这些人就好像。中邪，当然不能这样讲哈，啊，就跟着耶稣啦，不是啊，他有个过程啊，只是马太选择没有把这个过程把它讲清楚啊，他因为为什么啊？因为其他人写的清楚了，马可有写，路加有写，也写清楚了嘛，所以就他就带过去就好了啊，对，侧重点不一样，为什么？啊，头三卷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叫对观福音，你要对照着看的，对观对照着看的，对啊，要对照着看啊。所以呢，那比较清楚的就是在我这边笔记上有这个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这边，那我就不琢磨多了啊，因为福音专题都讲过了哈。好。哎，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耶稣。然后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到另外还弟兄两个人，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跟他的弟兄约翰。雅各、约翰也在那里啊，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也在往船上补网啊。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所以马太福音把它记载了，就是有先后这两对兄弟哈，对，西门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亲兄弟，雅各、约翰也是亲兄弟然后他们就这样跟随耶稣的。所以马太主要是要表达这两对兄弟是最开始跟随主耶稣当门徒的，最开始这两对，这是他要表达的。然后跟随耶稣干嘛？得人如得鱼，跟随耶稣是为了耶稣要呼召他们得人，就后来的传福音，然后让人得救得人。那得人如得鱼，告诉你，现在打鱼的工作不要再做了，跟随我耶稣啊，跟随我耶稣做得人得着人灵魂的工作。对呀，你得鱼，你是捕鱼，这一辈子是养家活口的，对。可是主耶稣呼召他们，对，你人生不只是养家活口了，有一个在神面前更美好的旨意，啊，建造神的国，如何建造？传福音，让灵魂得救，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国这样一个生命的目的意义，远超过你养家活口。那啥意思啊？那我们怎么养家活口啊？你真的把神的国当在你人生最重要的、最优先的，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这么做，包括养家活口，神负你责任，神负你责任。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嘛，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啊。那人生不忧虑那些干嘛？求神的国，你把耶稣的旨意建立神的国啊，传道建立神的国，当做你人生最重要的意义跟目的的时候，其实你所需的，神必加添给你。对，神要加添给你哈，你生活所需，你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不需要忧愁了，不需要。你跟着神的脚步走，跟着神的传道的脚步走，神供养你的生活，得人如得鱼。所以神一开始呼召这几个门徒，让他们得人如得鱼哈。好，其他部分应该都是福音专题里面讲到的。实际上，主他们第一次遇到主，不是在打鱼的时候，不是，不是。对，安德烈跟约翰，这跟随施洗约翰。那主耶稣刚刚受洗的时候，他对啊，安德烈跟约翰就已经跟随耶稣了哈。那这边真正在这次彼得打鱼这个场景当中，开始跟随耶稣的啊，那是这两个做哥哥的，彼得跟那个雅各啊，他们这一次之后开始跟随耶稣，为什么？经历啊，前面这两个弟弟。还没经历，一听到施洗约翰替耶稣做见证，他们就决定跟随耶稣了。对，后面这两个哥哥比较迟钝一点，弟弟介绍的时候，安德烈把耶稣啊，把彼得介绍给耶稣，耶稣看着西门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对，人家还没有跟随呢。对啊，西门还是西门，还没变基法呢。对啊，一直要等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历了主耶稣让他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之后，彼得才开始真的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真的才开始跟随弥赛亚。啊，那是要彼得打鱼之后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就总结式的这样讲下去。为什么赶进度呢？因为下一次我想单纯一点，纯粹讲登山宝训的大纲。登山宝训是一整篇完整的讲到，哦，所以你看登山宝训不应该把它分开来一条一条看哦，不可论断哦，不可啊，这个对，不可兼营这些不可，没有，它是串在一起的，是一个完整的一篇讲道。所以，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大纲开始这样看《登山宝训》，以一整篇完整，虽然它很长，一完整的这个讲道来看哈，那是下一次。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哦，我们可不可以来请刘建琼姐妹，试试看，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祷告啊？方不方便？刘建琼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方便吗？我看你有没有打开话筒，我就知道方不方便。
哎，
哦，好，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每周，主啊，记着这一幕是他们的辛苦与付出，在这个平台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供应和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主啊，你就是。祈求需要主你的话语来坚固孩子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带领孩子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也每天加给孩子们的力量，坚固孩子们的信心。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是那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求你圣灵来充满孩子我们，在这个这个模式后的今天，在我们。
真的是，我们心里表面上，我们好像在真的对你很敬畏，还在做，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有许多都在做，都在顺从魔鬼，崇拜这个世界，做你世间做的违背你的真理，是呢，求助饶恕和怜悯孩子，做你也帮助孩子们做在这个。赏赏森林的光照，是还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做真正的事，做能帮助我们过着得胜的生活，把敬畏的心放在孩子的里面，做特别是孩子经常都是做没有真的尽心尽力的爱你，做听到也是一个形式化，求助你开恩怜悯，也纪念这平台每个做榆木师或每个。做啊，这些宝贝弟兄姊妹的付出和带，做啊，求主纪念他们，也保持这个平台，天天对孩子我们的供应，也加倍的祝福你的仆人，赐福他们，保守他们身心灵的美好。主啊，感谢你与孩子们同在，孩子也不知道怎样祷告，主啊，你替孩子我们祷告，这样祷告谢恩奉耶稣基督的名下，天父恳求，阿门。
阿门，谢谢刘姐妹，好。